上主诗歌204首，你这神的隐藏的爱。我们先把第一节唱一下。
你这神的
知道哈，这首诗歌是这个一个德国弟兄写的，他的名字叫做 Gerhard Terstegen 啊。这位弟兄呢也被称作是奥秘派中间的一个弟兄。那我们知道，在基督徒中间哈，因为在过去呢，在不同的时代里面，有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在属灵上有某一些方面的注重啊，所以因此呢，好像产生了不同的这种经历，他们因此把它列了一派一派。其实我们今天呢，侍奉主、跟随主，我们不需要什么派啊，但是呢，他这个派呢，就说明了他在属灵上有某一方面的注重。那么奥秘派的弟兄姊妹们呢，是特别注重这个里面的感觉的啊，注重里面与神之间交通一个感觉的。所以呢，这个弟兄呢，他在是比较算是靠近，算是近代啊，其实说近代也差不多一两百年前了啊，因为在奥秘派的这个起始更早啊，其实在可能16多少年的时候就开始就有了啊。那么所以尤其在天主教的后期，有一些的圣徒们呢，他们很注重这个里面和神之间的这种经历。比方说我们常常提到的那个甘恩夫人呢啊，芬乃伦呢啊，这些威廉·劳这些弟兄们，他们呢，在属灵上面来讲，他们很注重里面跟神之间的一个交通。那么这个弟兄呢，也是在这一方面经历方面来讲是非常注重的一个弟兄啊。那么他个人的生活啊，这个爱主都是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他写这首诗歌啊，这首诗歌是他可以说相当具代表性的一首诗歌啊。很能看出，让我们看出啊，这个奥秘派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在主面前的那一种的追求啊。你看，他们不是注重的外面的工作，他不注重的外面的活动上面，他们所注重的里面与主之间的交通啊。所以你如果稍微知道这个背景的话，你在唱这个诗歌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啊，他这方面的意味是很浓厚，非常浓厚啊。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们在属灵的经历上面来讲的话呢，当然里外我们的经历都需要啊，但是呢，我们晓得更重要的是里面一切属灵事情都是从里往外啊，不是从外往里。我们不是如果光是靠外面的这些工作和活动的话呢，这个会把我们的属灵生活带到一个很枯干的情况里面。那么如果你注重里面的情况，里面的光景是好的，那么在外面的表现上面来讲的话，自然它是一种不需要做作的啊，是一种自然的流露。所以这样的诗歌很宝贵啊，你每次唱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容易把我们的感觉就引到里面去啊。这个所以我想我把这个诗歌呢哈的背景稍微的讲一下，这样我们在唱的时候呢，弟兄姊妹能比较多注重一点这个在里面啊， 我们学习来摸我们的主，好不好？那我们再来哈，把它唱一下。我想这首诗歌呢，因为哈它一共有七节，比较长哈，那我们分开来唱好了。第一节我们一起唱哈，那么第二节请姊妹们唱，第三节弟兄，第四节姊妹，第五节弟兄，然后第六、第七节我们就一起唱，好不好？那我们稍微这样分一下，我们一起来。
你这神的隐藏的爱超过高深，无人知悉，愿意我见你的光彩，我就叹息 使我无穷，使我无望。
一起来。学到啊，这个教会历史上所谓的奥秘派的弟兄姊妹们，他们的经历呢，其实就是回到约翰的那个教导的里面啊。我们知道约翰在第一个世纪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呢，他看见教会在地上有种的偏离的现象，就是人开始注重外面的工作，人开始注重外面的许多教会的这些所谓的组织、所谓的活动上面。所以呢，因此呢，约翰写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二三书啊，他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把我们重新拉回到我们个人与主之间那个亲密的交通的关系里面。我觉得这个是最基本的东西。今天在教会里面呢，如果我们的生活光是靠着外表的这些活动的维持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一旦外表的活动上面有所变化的话呢，你就可能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失望啊。所以若是你跟主之间个人所建立的关系是紧密的，就不在乎外面环境上的变动。所以约翰深深的知道我们个人和主之间的关系，那个是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代替的。所以你看见这些弟兄们姊妹们，他们在主面前的追求，他们非常注重他们个人与主之间这种亲密交通的关系。当然在我们这个追求里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个东西是很大的拦阻，就是我们的血气和我们的肉体啊。因为我们的肉体这个东西是一个败坏的东西，它是一个不能安息的东西啊。它在我们的里面呢，所带给我们的总是很多的困扰啊。那么他这里提到肉体，提到心思的问题，是吧？所以你看见他的心实在渴望能摆脱这些，能够跟主之间能有畅通无阻的一种交通。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应当有的一个一个学习的态度哈。我们知道在属灵的世上，主已经把一切都做成了，我们的生命已经与基督的生命完全联合，并且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了。但是呢，在实际生活的经历上面来讲的话呢，可能在我们的感觉中间，人就跟主之间有很多的间隔啊，有许许多多的拦阻，特别是我们的肉体啊。所以你看他在第四节呢说的何等好，他说日下又无什么东西与你相争来分我心啊，我求你把它割弃， 让你做王，无人与竞，没有人能竞争的。他说我心才会怎么样，不再拘泥，让他见你得了安息。你就感觉这些话呢，不是一些好像光是诗人用头脑所写的美丽的词藻而已，乃是一个经历在里面，它里面有深处这个爱慕。那我想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日光之下，到底有什么东西在我们里面与主相争，夺取我们的心？可能在我们里面很多啊，很多的事物在我们里面好像都比主来的重要。那这个弟兄呢，他知道这些东西乃是他生命中的一种障碍，所以他希望主能把他割除吧。所以他第五节说，哦，我求你埋葬这己啊，使主非我从我而活，恶欲邪情的定死绝迹，不思留意宝贝罪恶，除你以外在凡事上使我无求，使我无望啊。啊，这些祷告就证明你看见那个深处对主的爱慕，那种渴慕啊。所以我想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也处在这个人类历史的这个尾端啊，主回来日子很近，你会看见人在地上的生活呢，越被外面的事物所吸引啊。不过世界上是这样，在属灵的事情上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我们个人与主之间弟兄姊妹那个亲密的关系，绝不容许任何的人事物介于主与我之间。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呢应当有的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渴慕啊。所以在教会历史上呢，奥秘派弟兄姊妹们他们在属灵世上有一部分的恢复是很重要的啊，他恢复神的儿女们和主之间这个直接啊建立的关系，这正是约翰在晚年的时候他所做的一个恢复的工作。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必须在这个根基上面把它建立的稳固，然后弟兄姊妹们你在外面的侍奉上，福音工作也好，照顾圣徒也好，或者做各式各样教会的事工也好，我们里面有一个确定的根基啊，那么并且有一个动力的来源啊，并且呢有一个活泉啊在里面做里面的供应，这样在一些侍奉上面来讲的话，那么你不会达到枯干，并且呢在许多侍奉上会变得比较自然。所以这首诗歌很宝贵啊，这是我们弟兄啊，这个 Terence Teaching 弟兄啊，可以说一生中相当代表性的一首诗歌啊。很可惜啊，我们那个诗歌本里面好像他的诗歌只有这一首啊，其实他还写了其他的诗歌啊。那么但这一首就很足够。我记得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到今天啊，这个在我个人亲近主的生活里面，这首诗歌常常出现，哎，所以有的时候你唱一唱，你就会觉得感觉不一样啊，哎，虽然这个年代久远，已经隔了一两百年了啊，他好像一七多少年的这一个弟兄，但是呢，你能感觉到那个爱主的心啊，那个渴慕的灵啊，你能在诗歌里面还能够摸得到。所以这是很宝贵的一首诗歌，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呢、啊，大家也能喜欢它，好不好？我们再唱另外一首，好吧？唱完之后，我们再做我们先做一点祷告。113首，我主只有你的圣灵啊！我们就唱1节和第4节，好吧？唱完之后呢，我们有一点祷告的时间啊。这是一首非常好的祷告的诗歌，也是关乎圣灵的，所以我们希望主借着这些诗歌呢，晚上首先把我们的整个心思意念把我们安静下来，让我们在这里能随着圣灵的引导，好不好？
我主只有你的圣灵能救求有
新的感恩来到你面前，主啊，自从蒙恩归入你名下之后，主啊，我们晓得在基督里，哦，实在是我们的安息，
主啊，
是我们的享受，是我们的满足，主啊，在你之外，哦，所有其他的事物，哦，都徒增我们许多的忧愁，哦，许多的烦扰，
是，
我们实在宝贵，能够常常来到主的跟前，
主
啊，我们哦要祷告，求你把所有与你相争的事物，
主啊，主啊，
要把它剪掉，
主
啊，哦，我们自己不能剪，主啊，我们有的心愿，
主啊，
求主借着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哦正做我们的大元帅，
主
啊，在这个与肉体相争，与肉体所有。所有一切的欲望象征的时候，
主啊，
主啊，就圣灵能够带领我们得胜。感谢你，主啊，借着在你里面，我们今天成了何等人，
主啊，
都是白白的恩典。我们来到你面前，再来祈求主啊，把我们完全的吸引。直到一个地步，
的主啊，
在没有其他的事物能够吸引我们的眼目。能够吸引我们的心，主啊，唯有你成为我们的世界，
阿们，
你成为我们的一切，
阿们，
求你晚上在向我们施恩说话，主啊，你的话语一出来，
主啊，
谢
谢你，
就能够产生能力，
哎，
在我们里面叫我们能够脱去我们自己不能脱去的，能够进入我们所不能进入的，
主啊，
愿今天晚上你实在把天上的话再向我们解开，
给
我们亲爱的弟兄再领我们进入你更深的丰富，
主啊，
让我们摸着你，让我们经历你，让我们就在这个聚会中完全被你自己的占有来充满，主啊，愿你成为我们心中最大的满足，最大的快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主啊，只有你爱我们是爱的深切，
是的，主，
不管我们光景如何，主，你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主啊，只有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我们容易受周遭事物的影响，
是的，
我们常常注意力会从你身上转移，主啊，但是我们感谢你，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光景中，你的爱永不离开我们，我们谢谢你常常借着你的话来提醒我们，把我们带回到你的跟前，主，我们今天所求的，但是愿你在我们里面制造更深的爱慕，主啊，让我们随着年日增长，让我们属灵生命的度量能够更扩充，属灵生命的光景更纯净，
主啊，
以往在许多事上我们不懂得爱你的，愿今天我们懂得爱你，以往我们放不下的许多事物那些是与你相争的，主，但愿今天我们能放下，好叫我们能够全心的爱你，跟随你，我们知道若不是得着你的自己，我们的一生就是枉费，我们的时间也白过，主啊，只有得着你的自己，我们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因着爱的缘故，愿你常常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光中，让我们能敞着脸与你有不间断的交通，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能与你有交通的时候，我们知道你的心是何等的欢喜快乐，主，我们里面也有何等样的安息，所以愿晚上在这里，主啊，不是一点外面解释话语的这样的一个聚集，主，乃是主借着这些话语 把我们引到你的面光中，主让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觉得在灵的深处与主有交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何等渴望主，我们天然的生命那个肉体能更多被致死。主啊，他在我们里面所有的这些阻隔，所有的拦阻都能更多被除去。主啊，我们愿意来到你的跟前，当我们俯伏在你的脚前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无比的喜乐和安息。我们感谢你，今天虽然我们还不能亲眼的看见你，主啊，但是在临终你总要叫我们能遇见你。哦，主啊，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是因着与主交通，是活在这个生命的连接里面而过我们每天的生活。主，我们感谢你。哦，愿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和你之间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我们知道只有在这样的关系中间才能建立所谓真正教会实际的见证。主，我们把一切的敬拜感谢赞美都归给你。愿晚上主啊，在你的话语中，主啊，我们存着一颗单纯的心，存着一无所有的光景，在你面前来受教。愿你的灵教导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中间明白你的心意，知道如何在你面前生活。谢谢你的恩典眷顾和怜悯，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好，我们继续来看利未记，请弟兄姊妹打开利未记第24章。我们还是像以往一样啊，先把它读一遍。那我们请弟兄们先来啊，弟兄们先来。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远边点灯捣成的7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
在会幕中法柜的幔子外，亚伦从晚上到早晨，必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常收拾清净台上的灯。
你要取细面烤成12个饼，每饼用面一法1/10。
要把饼排列两行，每行6个，在耶和华面前清净的桌上。
又要把净乳香放在每行饼上作为纪念，就是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
每安息日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这为以色列人做永远的约。
这饼是要给亚伦和他子孙的，他们要在圣处吃，为永远的定例，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是至圣的。
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他父亲是埃及人，一日闲游在以色列人中，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和一个以色列人在营里争斗，
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亵渎了圣名，并且咒诅，就有人把他送到摩西那里。他母亲名叫示罗密，是但支派以伯利的女儿。
他们把他收在界里，要等耶和华所指示的话。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把那咒诅这里的人带到营外，叫听见的人都放手在他头上，全会众就要用石头打死他。
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凡咒诅神的必担当他的罪。
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致死，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致死。
打死人的必被致死，
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以命偿命。
人若使他邻舍的身体有残疾，他怎样行，也要照样向他行。
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 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疾，也要照样向他行。
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打死人的必被治死。
不管是西区的是本地人，同归于尽，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于是摩西晓谕以色列人，他们就把那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以色列人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
好，我们在前面哈读过二十三章，我们看见那里有耶和华的七个节期，我们上次讲过。那么这耶和华的七个节期呢，也就是讲到我们今天啊教会在地上聚会啊所以应当有的内容啊，我们当怎样在神面前来聚会。那么神把他的喜乐呢赐给他的百姓啊，作为我们的满足，作为我们的享受。但是呢到了二十三章完之后，二十四章忽然之间呢插进来这些话。我看有好多解经的人呢也都不大能明白，所以有的人就把它列作是这个杂律啊，就是好像呢摩西写到这里啊，忽然之间想到一点什么东西又写上去了啊，好像这个跟前面的好像接不上去啊。哎呦，为什么忽然之间呢出现了这样的一些的讲论呢？因为按理讲啊，二十三章完的时候应该是接着二十五章的。那弟兄姊妹们，我想啊，在这里哈、啊，这不是说呢，因为摩西写到这里的时候呢，忽然之间这思想插出去了啊，就把一些好像一些东西就统统写进来了。所以很多读经人到这里不明白啊，所以有很多读经人就把它跳过去了，从二十三章接二十五章，然后把这个呢从拉到旁边呢另外来解释它、啊。那其实呢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看见前面的七个节期哈、啊、是为着教会的聚会所有的那个神所有的一个教导的话啊，一个内容的话呢，那我们就知道这二十四章啊不是后面的这个摩西啊这个突然之间思想转出去就加进来的东西。因为这里头讲几个点呢弟兄姊妹们，正是怎么样，正是我们今天聚会生活里面所拥有的三个重要的点啊。所以这就是当摩西写完这个二十三章这个耶和华的七个节期之后呢，他在这里是加强啊，在着重的提到我们在聚会的生活中间应当有的三方面的这个重要的事情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用属灵的眼光回头来看这个利未记的时候，我们就感觉这个意义就更清楚啊。那这个节期教导我们如何聚会啊。那么这里所说的三件事情呢，就说在聚会中间我们有三样不可少的东西啊，三样不可少的事情。我想这里很清楚的分成三个段落啊。那前面有两个段落呢，是一个讲到金金的灯台，一个讲到陈设饼。那么中间又夹杂了一段故事啊，讲到一个人呢，他的母亲是以色列人，那么父亲是埃及人的这么一段故事加进来了。所以你会看见啊，从这个利未记前面啊一直写，都是这些好像律例典章，对不对？怎么忽然间插进那么个故事进来了呢？啊，这不是摩西啊，突然之间好像这个感觉上不是，这里是讲到三样重要事情。所以这三件重要事情呢，第一个就是呢，今天需要什么？在教会的生活中，第一组需要是需要有亮光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晓得是需要怎么样？需要有属灵粮食的供应啊。第三件事情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有敬畏神的心。特别对神的名我们要有尊重啊。所以这里讲的这三件重要事情，其实是摩西讲完了这七个节期之后呢一个加强啊，在着重的提醒， 弟兄姊妹，我们晓得今天呢，我们不仅是光有这个聚会啊，我们在这些点上呢需要被加强啊，所以呢这三件是不可缺少的，在教会聚会生活中间不可缺少的这些事情。那么我们觉得今天呢在教会里面呢有许多时候我们也是渴望这些东西，对不对？但是有很多神的儿女们忽略这些东西啊。那么如果忽略这些东西的话呢，那我们的聚会在神跟前的那个价值就非常的微小啊。所以这里有三件重要的事情。那我们现在呢就回到这个圣经的本文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么第一个呢，他告诉我们说呢，这个亚伦呢需要呢在这个会幕里面呢来那个经理这个灯啊，金灯台的那个灯啊。那我们都知道在这整个会幕里面啊，这分成圣所和至圣所的两个部分。在圣所的前面的一个部分里面呢，我们知道有三样重要的东西，对吧？那么唯一能发光的呢就是这个金的灯台啊。我们晓得神所以把金的灯台放在会幕的里面，就是告诉我们今天在教会的生活里面需要有光啊。那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光，所以当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说我就是世界的光，是吧？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他说我也是生命的光啊。我们晓得主进来了就有光啊。那么在这里呢，他告诉我们呢，这个光呢是借着金的灯台呢，那么把它这个点亮起来的。他首先他说呢，他说要怎么样，这个灯台需要光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什么，就是啊那个青橄榄油啊。那么这个青橄榄油呢，我们知道他这里讲说用捣成的青橄榄油啊。那我们也晓得今天在这个教会生活中啊，那么这个青橄榄油呢是预表着圣灵的。假使没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点起这个灯的话呢，我们晓得我们里面是没有光的。今天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啊，那么神差遣圣灵降下来，就是把主所完成的一切的工作呢带到教会里面，带到我们的里面。所以圣灵是引导主的生命的，那么他是在这里做启示的工作，他把光带给我们啊。所以呢这个用捣成的这个青橄榄油呢，那么那个主要的意义，属灵的意义就是说什么，就是基督借着十字架的工作所引进的那个纯净的圣灵啊。这就是我们用属灵的话来解释，就是这样。所以这告诉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基督这个十字架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啊。所以穆安德烈弟兄讲，他说啊，耶稣基督十字架工作最大的一个荣耀和冠冕就是带进神的灵啊。所以神主耶稣所以要上十字架完成这个工作，出面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把圣灵引进来。那我们晓得这个圣灵在旧约时代中间呢，已经被称作是应许的圣灵，神已经应许要赐给他的百姓，但是一直要等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完成这个救恩，圣灵才能从天而降。那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啊，弟兄姊妹，不是接受一些道理一些知识基督教的一些讲论而得救，不，我们乃是因着听见的这些道，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了重生的工作，是圣灵把主的生命重生在我们里面，我们才成为基督徒，对不对？那么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不仅把这个生命带进来了，并且怎么样，他在我们里面点起生命的光啊，因为这个生命是蛮有亮光的一个生命啊，这个生命里面充满智慧，这个生命里面呢这个蛮有启示啊。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啊，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功是多么的宝贵啊。那弟兄姊妹们，这里他用讲这个捣成的这个青橄榄油啊，但我们知道这个捣字啊，就表示了那个一个橄榄被摘下来之后呢，它是经过了这个压榨，是吧？那么也许现在用那个什么锄啊，那么在那捣啊，那么反正经过一个压榨的过程啊，那么这个把橄榄里面的油把它榨出来，我们晓得这个预表着十字架的工作。 在主的身上十字架的工作，在主的身上所做的工啊。当然今天呢，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来讲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清橄榄油乃是代表说我们对圣灵的经历必须什么，是一个纯净的经历，不可以有掺杂的啊。但是呢，按照圣徒的经历或者教会的经历来讲的话呢，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很容易有一种的掺杂，所以若是没有十字架的工作在里面的话呢，它不可能纯净啊。所以我们在基督徒属灵生活中也是一样的，因为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这个灵的感觉、魂的感觉我们是分不大清楚的，你知道吧？有很多时候我们这个魂的感觉呢跟这个灵的感觉掺杂在一起啊，我们把那个魂的感觉代替了灵的感觉，那根本就是一种的掺杂啊。所以今天呢，我们需要怎么样，需要十字架的工作致死我们天然肉体的行为，好叫圣灵怎么样能够在我们身上一个纯净的带领啊。今天我们看见追求圣灵的工作的人很多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觉到有一个现象呢，是好像我们很忽略的，就是我们不够追求那个纯净的，所以有很多混杂的东西啊掺在这些经历的里面，也叫神的儿女们呢无法分辨啊。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光景呢就不够显得那么样的一种美好。你要知道这个油哈，这个因为把它点，用那个他们的那个等于油灯呢、啊、一个芯子在那里你点起来，说如果那个油啊不纯净啊，那个发出来的那个不仅有光，还有什么，还有烟呢、啊、会很大的烟呢、啊、对吧？它只有那个纯净的那个橄榄油啊，它烧出来是没有烟的啊。所以这个橄榄油的纯净很重要啊。那么就讲到今天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如果圣灵能够有纯净的一个引导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那个教会的见证呢是明亮的，哎，它不是一种与、这个又冒烟的又有光的啊。今天我们很多时候看见的情况就是这样，是有一点圣灵的工作，但是呢也冒很大的烟啊。所以呢，那个你不能碰的啊，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情况。所以我很记得，我多次讲过啊，我读这个1904年呢，在英国威尔斯大复兴的那个记载的时候啊，宾路易斯姆记载那段的经历里面，他提到有一次，当他们在一个聚会里面的时候啊，那么 Evan Roberts 弟兄是当时主所使用的一个器皿啊。这个弟兄呢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是一个矿工的儿子，但是他在那个时代中被主大大的使用。他每一次他进到一个聚会里面去的时候，他的话很简单，常常就说讲几句话，神的灵在聚会中就运行了，所以他的话都讲不下去啊。他有时候讲几句话，忽然之间全场都站起来了，大家这个灵都被挑起来，就在那里就赞美。他说他记得有一次，他说当那个聚会里面，这个宾路易斯姆是非常尊重这个 Evan Roberts 弟兄的啊。Evan Roberts 弟兄因为他没有受过多少的教育，所以他也不太会写，后来是宾路易斯姆帮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一本书啊，叫做圣徒的征战啊，这本书啊。所以他跟他之间有过一个配搭，他对 Evan Roberts 弟兄的尊重到一个地步，他都不提他的名，他提使者Messenger， 神的使者嘛，他神的使者来说进到聚会里面了。他说才只不过几分钟的时间，他就感觉那几千人的聚会啊，他忽然之间感觉那个整个空气啊，像透明的这个水晶一样，在他感觉里面，那个整个聚会里面鸦雀无声啊，大家整个感觉那个神的同在啊，那个像透明的水晶。他说他永远不会忘记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他说有一个弟兄，有一个人啊，那么他这个不明白神的这个带领，他动了他的肉体血气，结果把整个气氛破坏掉了。他两次，我在他的那个书里面两次看他讲到这件事情，他每次讲那个写的时候，那个心里面都是非常的遗憾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圣灵的工作对于教会来讲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呢我们有人的掺杂在里面，所以你必须要经过十字架的工作啊。我们的主他是最纯净的，对不对啊？经过十字架，他尚且经过十字架能产生那个情感燃油，今天在我们的经历中更是需要这样。所以我们要追求弟兄姊妹们圣灵在教会中的主权，更追求圣灵在教会中能有最纯最纯的带领啊。所以呢在我们从我们个人的经历里面开始，弟兄姊妹们顺服圣灵要顺服的更绝对一点啊，绝不容许肉体的掺杂的东西在里面。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在教会的生活上不应该有比较，对不对啊？比较是不对，大家比来比去是不对的啊。但是呢弟兄姊妹，若是在神的眼中要看哪一种的情况在神的跟前更有价值的话，你就要看他纯不纯啊。不是在乎他口才多好，不是在乎他外表表现多好，不是在他外表才干有多少，弟兄姊妹，你要摸到里面那个纯净的东西，那个才是宝贵的啊。所以我想今天呢在地上主要他的教会呢能够在圣灵完全的带领底下，那么他能够发出什么纯净的光啊，那个金金的灯台啊才能够怎么样照射出这个纯净的光啊。那么在这里呢他就讲到说呢哈，他说你要使这个灯呢常常点着啊，常常点着。那么什么时候点呢？那是从晚上到早晨啊，晚上从到早晨。所以呢这个是谁在那里点呢？那是亚伦啊，亚伦是大祭司啊。这个大祭司呢，那么他在什么，他在这个那里经理这个灯啊。那这里哈所说这个常常哈，他的意思就是持续不断啊，持续不断的意思啊。那么也有一个是终身啊。所以我想对我们今天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应该终身受主的这样引导啊。你每时每刻，意思说你每时每刻你要活在圣灵的带领中，教会的生活更是这样，每时每刻都要活在这个圣灵的带领中啊。我们不能离开了神的灵，离开了神的膏油啊，我们建立在人的这些才干知识这些口才这些上面。弟兄姊妹们，必须让那个纯净的神的灵在教会中间来引导。那么呢亚伦呢就在这个法柜的幔子外，他这里为什么特别讲到法柜的幔子？我们晓得圣会幕里面有两层啊，一个是至圣所，一个是圣所，那么中间隔着一道厚重的幔子啊。他这里面特别提到这个在这个至圣所里面的一个约柜，他说在法柜的幔子外，那就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是与主的见证有关系的啊。今天呢在教会中所发出的亮光都是为着神的见证啊。我想我们需要在这个主要的目标上面我们要把它弄清楚，神是爱我们的，神的话语里面有很多也顾到我们的需要的，对不对啊？其实呢弟兄姊妹，顾到我们的需要也是为着主的见证啊。所以今天呢假使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所有的供应不是把神的儿女们引到神的见证面前去的话呢，那个也不是神完全所能喜悦的东西。今天我们好像很多弄到一个地步变成只是为着人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不是的，你为的人也是为着神啊，也是为着神的见证啊。所以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灯的点灯是跟主的见证有关系的。那么亚伦呢从早到晚要来经历这个灯，那么从一面上来讲的话呢，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他是大祭司，他行走在灯台的中间，他把灯提亮啊，这是我们主在地上所做的功啊。那对于我们来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必须在教会中间尊重主的主权，要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那么教会应该是真帐幕，那么他就是大祭司啊。只有他在教会的里面，弟兄姊妹们，他能够有权啊，能够把这个把他灯提亮。那么今天呢我们聚会的时候呢，必须让主耶稣基督 尽他大祭司的职任，让他在聚会中得到尊重啊，得到我们的爱戴。所以我想我每一次来到聚会里面的时候，我们晓得教会里面不是人掌权，不是谁在那里出头，不是谁在那里有可以做这个做那个。弟兄姊妹们，我们来是一同来到主的跟前，要让基督在这里掌权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即使我们在主面前能有一点点的服事，那也是顺着主的命令在那里服事，要让人看见人就是基督掌权啊。所以这是今天我们在属灵经历上面我们应当知道的啊。那么这个灯台呢，一方面来讲呢是大祭司亚伦在那里经理这个灯，但另外一面来讲的话，我们说预表基督啊。那另外一面来讲，你如果读启示录第一章十二节到十六节，那你看呢、啊，这是在末了的时代呢，我们的主行走在七个金灯台的中间啊。那七个金灯台代表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也代表全天下的教会的。那么主耶稣在那个灯台中间行走的时候呢，当这个灯能够明亮的时候呢，我们晓得众教会的光把什么，把神的儿子显明出来了。啊，这是今天我们在地上教会的一个重要的责任啊。一方面是要让他有这个主权来经理这个灯，另外一面来讲，灯光越明亮，人就越看见主耶稣基督自己。所以今天你用这个呢来衡量就很清楚了啊。那么有的教会里面呢，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讲论，对不对？但是呢，人能不能进到这个聚会里面，能感觉基督在这里呢？能感觉主在这里被尊重，主被高举呢？那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要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呢，要明白这个灯台真实的意义啊。那么他说这个从晚上到早晨啊，这在这里经理这个灯呢。那么这说明怎么样？说明在主回来的日子之前，整个世界都在黑暗的里面啊。这在预表上面来讲是这样的啊。所以今天的教会是在这个世界的黑暗中的，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需要灯台的光啊。这个早晨呢，就讲到主的回来，所以我们要一直经历这个灯，只等到主回来。所以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能感觉这个世界是越来越黑暗啊。就的人性上面来讲是已经是黑暗到一个极点的一种情况啊，非常的可怕。从前呢，我们觉得有的时候呢，在某些地方发生一些的难处呢，另外地方要知道可能好几个月之后才知道。现在这个媒体人很快啊，所以传播的速度更快，结果呢引起的难处更多啊。所以这个时代实在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啊。那弟兄姊妹们，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唯有教会中间有生命的光，所以我们要宝贵弟兄姊妹们，让那个灯台的实际啊能够显在聚会的里面。你到世界中你是找不着光的，也得不着这个光的。那今天假使教会不能成为金金的灯台发光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失去了我们该有的责任。人如果进到教会里面不能遇见生命的光啊，不能蒙光照，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教会失职的一种的情况啊。所以呢，特别在今天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这个世界需要光，神的儿女的生活也需要光，那么教会应该是主所经理的一个灯台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在教会的生活中间，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这个金金灯台不是人谁家里私人可以拥有的，对不对？这个金金的灯台在会幕里，所以是特别和整个以色列人发生关系的，所以是指的一个整个团体的生活里面。所以教会里面这个光很重要。那并且主说这个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啊，那这就提醒我们要让我们的主世世代代都能行大祭司的职任，那使教会呢一直活在光中，并且也能把光啊照出来，使人看见耶稣基督的见证。我想这个就是这个第一段里面他给我们看见的啊。那么到了第二段，在第五节到第九节这里呢，他就讲到这个摆列陈设饼啊。当然这个我们今天也很明白，就是这个陈设饼啊，那是讲到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粮食的供应啊，是所有神儿女粮食的供应啊。 那么他怎么做的呢？他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要取细面呢，烤成十二个饼啊。这个细面呢，在圣经里面呢，是预表着基督那个柔细的人性。当然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这里面都包括着基督的受苦说的。因为这个面呢，我们知道是麦子啊，放在这个磨里面磨的，对不对啊？哎，它不仅那个外壳被打掉，并且它被它磨成粉了。就是讲到我们主在十字架工作底下，那么他所显出来的一种的美丽啊，这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地上来，成为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他要成为我们众人的粮食。那么这也说明了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呢，神所有的道啊，都要进入人的肉身，进入我们的经历的啊。所以这个细面是一个供应。那么当然这个不仅有细面，并且什么，这个面，这个是用这个饼呢，是用什么，用烤成的，火啊，经过火的烤，对吧？这也是说明十字架的工作啊。我想这些里面都包括十字架的意义在里面。其实呢，我们主耶稣基督哈，圣经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在神立这个世界根基的时候呢，他已经是被杀的啊。所以在意识上面来讲的话呢，主还没有到地上来的时候，他已经活在十字架的原则里面。等他来到地上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的一生都在十字架的原则里面，从他的出生开始啊，没有一个时刻离开十字架。所以凡是你碰到基督，那就是什么，是一个钉十字架的基督啊，他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一个点是离开十字架的原则的。所以这里所说的这个细面呢，这个烤啊，这些都是包括在这些原则里面啊。那么这里呢，他说要烤出什么十二个饼。那我们知道这十二个饼代表着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就是主供应所有神的百姓啊。那么就是每一个人都得供应啊。所以这个粮食不是给当然后面我们晓得在旧约时代中间是给祭司们吃的，但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是所有神百姓的供应啊。所以主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他说我就是从天上所降下来的粮啊，他是那个真的粮食。感谢主，这是十二，不是十啊，也不是二，是十二，那就是所有神的百姓都可以享受这个福分啊，这十二个饼。那么这个饼呢，我们知道是很大的饼啊，它是用一法的十分之二，这一法十分之二啊，他们有一些读经的人去把这个度量衡看一看，就说呢，这个大概值多少八升啊，八升的面做一个饼啊。啊，一个饼的八升的面，那好大好大的饼啊，对不对啊？啊，是大饼啊，真正的大饼啊，不是你我所想，因为我们呢常常剥饼剥惯了，就这么个小饼，它不是，它是大饼啊，很大。这个大饼呢，也说明什么？是丰富的供应啊。是非常丰富的供应啊。那么他把这个饼呢排成两行啊，这个你们如果我们那个在西边呢读这个会幕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好像比方这一个桌子的话呢，认真讲，那个陈设饼的桌子也没有多大啊，所以这么大的饼摆上去了。所以有的呢是说呢，这样子摆六个，这样摆六个啊。那么有的图画告诉我们说呢，是摞起来的六个，摞起来的六个两行。不，我相信是摞起来的，因为陈设饼嘛，这个它的有个意思就是展示的意思。所以这六个饼，六个饼，因为是这么大的饼嘛，对不对？所以它这么摞起来的啊，摞起来的饼。那么它把它摆成两行哈、啊，每行这个六个啊，这个二呢，为什么摆成两行呢？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见证，这是在神家中的属灵丰富的一个见证啊！所以教会里面应该有丰盛生命的供应，每一个人进到聚会生活中应该得到饱足啊！哎呀，我常常在主跟前啊，有的时候心里面叹息啊，我不晓得有的时候今天我们的聚会的光景啊，有时候为什么会？当然我觉得我们有时候聚会很实在也很不错啊。所以有弟兄姊妹有时候进来的时候，他们用这样的话啊，他说：“哎呀，今天我早晨真是很有享受啊。”
啊，很有享受。这表示说这个聚会他有得做啊，很有享受啊。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教会应该是叫我们灵里得饱足的地方。我觉得教会光景正常的时候啊，你聚完会这个灵里就饱足啊，哎、啊，我。但是呢，好像在我们的经历中间呢，常常有时候饱，有时候不饱，有时候居然会这个灵里面空空荡荡的、嗯。那么有时候，因为这是我们经历上的一个感觉啊，所以我记得有过几次的那个聚会啊，我当然很多次了，常常得到灵里的饱足、嗯。像从前在温哥华有一次这个夏令会啊，我们请了一位年长弟兄，哎呀。那个实在是叫你灵里饱足啊！那个聚会完了之后啊，我回到我的那个宿舍里面躺下来的时候，那个感觉还没停呢，啊，这个里面浓浓郁郁的感觉，真是好啊！啊，那真是里面的一种的喜乐，这不像现在有人讲话，你听到嘻嘻哈哈的哈哈大笑一声的就没有了，散了会什么也没有了。在那一刹那之间呢，好像这种开心的散了会呢，就什么都没了啊。弟兄姊妹，那个真正属灵东西进到里面去说，那个真是宝贵啊。所以教会呢，应该是一个供应生命的地方啊。当然我这样讲不是说我们完全这个寄望在一个讲台上面啊，这是一个困难。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应该怎样，应该每个弟兄姊妹在聚会中都应当尽当尽的责任。我们曾经讲前面这个七个节期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今天你到教会去的时候呢，你应该有个感觉，你要叫神得满足，所以你需要有预备的啊。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在教会聚会，其实我已经多次跟你们讲过，我们那时候弟兄们讲道啊，比今天弟兄们讲道差很远的、啊那个讲道啊，那个真的、有的都讲错了，是吧？但是呢，那个聚会叫人饱足啊，聚完会啊，灵里面这个快乐、就是快乐，就是觉得这个饱足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这是主今天的心意啊。心意，那么他这个六个的摆在这里呢，也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平均的啊，平均的一个数字，就是说呢，这是每一个神的儿女在聚会里面都可以得供，十二个支派神都纪念，神不是光纪念哪一个支派啊。但这里还有一个重要什么，他这个饼呢，不是放在普通的桌子上面，它是放在什么？放在一个金的桌子上面啊，那是包金的啊，一个桌子上面啊。那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这个金桌子呢，本来也是基督的一方面的意义了。那这里呢所说明什么，那个金子呢是神性的一个代表啊，是用神的性情把它托起来。所以这些东西不是从人来的，假设光是从人来的话，你不会得到这种宝珠的啊。所以他这个器皿呢，承接这个器皿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这里面都有一些属灵的含义在这里啊。那不仅这样啊，当他摆上去之后呢，他上面怎么样，还要撒上什么，撒上那个乳香啊。那么这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乳香，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啊，乳香是代表复活的生命啊。他这个供应是不仅是叫你饱足充满香气的啊，这个饼很香的啊，那是基督复活生命的香气来这里供应。所以这里呢，弟兄姊妹，他要摆上乳香，这个是很重要，并且什么样呢，并且是永远可纪念的啊。你如果真正的有得过这种的饱足啊，得过这种的供应的话，你永远不会忘记的啊。我相信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有可能这样的经历啊，我们回想我们过去的年日，有些的聚会，有一些的供应，你就终身难忘啊。那你真正得着宝足啊，那叫你是得着粮食的供应的话，这是你永远不会忘记的啊。但是很奇妙，他说这里啊，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呢也是作为什么，作为这个火祭啊，献给耶和华的火祭是至圣的啊，就说这是神的食物啊。这个陈设饼啊，是首先满足神的。那弟兄姊妹们，到后来我们知道这个陈设饼怎么样，下面就是什么，给了这个祭司们吃啊，给祭司们吃。
那么这意思说什么？这般侍奉主的人呢，他们享受了神所享受的，神把他的享受作为服侍主的人的享受。所以你看看这个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这是至圣的一个经历啊。所以在属灵的经历上面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你如果吃到这个陈设饼的话呢，那也是一个至圣的一个经历。那他这下面再说，他说在安息日要常常摆着，每安息日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啊，并且是作为怎么样以色列为以色列人做永远的约啊。那这一件事情呢，就是说跟安息有发生关系。那这个其实我想我们很能明白啊，这个安息与这个丰盛的供应所得的宝珠是不能分的啊。今天假设我们里面没有得着这个供应呢，不能饱足的话呢，你也没办法安息。所以在神的家中啊，这个生命的供应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像我们最近弟兄姊妹们，甚至有很多时候我们有交通的聚会啊，我看交通聚会完好多弟兄姊妹嘿淋漓饱足啊，你看那个脸色都不一样，看见你笑眯眯的，哎呀今天真好啊，你们怎么得着供应，对不对？这个灵里面一饱足啊，弟兄姊妹们马上这个就有安息啊。你像我们人一样，你如果饿着肚子的话，你不可能有安息的，对不对？你吃饱了你就很安息啊。所以呢他这个特别讲是在安息日要来摆设啊。这不仅是安息日摆，并且什么，他这里说是永远的约啊，这是神永远的应许。所以按理讲，今天我们作为神的百姓呢，我们应当时刻在聚会的生活中得着满足啊，这是正常的现象。今天我们看见各地的教会的情形，有一些现象是反常的啊，神的儿女们跑来跑去啊，这里吃吃那里吃吃啊，这个得不到饱足啊，这个就到处去找粮食去了，变成这样子啊。有时去了这里也不一定满足啊，有的去那里得一点新鲜的感觉回来了，但不一定是真正的满足，是吧？如果真正满足他也去了，他也不去，对不对？他就得一点供应，那边得一点供应啊。那我看看这个情况，弟兄姊妹们，其实我不应该这样现象，因为神跟我们立了什么？立了永约啊！只要我们能按照神所要的光景在神面前来聚集，他应该有这个，应该有这种现象。所以这个前面的七个节期啊，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明白他那个真实意义，因为那是教导我们如何在神面前来聚会，对吧？如果按照这些原则聚会，你不会缺少这种供应，这种扶持。所以你知道，从前在中国主兴起一些弟兄们来说啊，各地爱主弟兄姊妹都跑到哪里去了？所以后来各个有很多的团体里面就大家就开始定罪那个团体，定罪他们。其实你不需要定罪嘛，因为什么？你那里能叫人得饱足啊，对不对？今天你弟兄姊妹如果跑到别的地方他得饱足，那你怪谁呢，对不对？他领你得饱足。所以我们今天呢，在主跟前呢，弟兄姊妹要注意那个聚会生活里面呢，要有真正的从主耶稣基督的领受啊。这个是那我们感谢主，神跟我们立了永约了，所以你应该可以得着这个满足的啊。那么下面他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个饼啊，第九节说这饼是给亚伦和他子孙的，要在圣处吃啊，这个话就很清楚，按照今天的意思就告诉我们，侍奉什么是在教会的聚会中间的圣处啊，因为这不是在家里面吃的哈，这个是在会幕那里吃的，那就是说当他们聚集以色列百姓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啊，所以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的服事啊，你进入侍奉的人呢，你应该首先得到满足。我们已经讲了，在新约时代中啊，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是祭司啊，我们都是应该侍奉神的啊，不是少数人，每一个人都应该侍奉神的。所以你今天如果不进入侍奉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也许你就很难得到这个享受。那你常常讲说那个主日啊，那个讲台只有一个，那么也不能大家都上去讲，对不对？那么谁能够这么的服侍？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在底下聚会，你用你的灵敬拜神呢，也是侍奉嘛啊。甚至我们坐在聚会的里面就是一个侍奉 因为你今天你要知道，我们的神的服事不在乎我外面的那些活动，那在乎你灵里面的一种敬拜。你在那里祷告，你在那里扶持弟兄姊妹们，那个都是一个侍奉。我觉得今天我们有很多属灵的习惯呢，也是因为在教导上可能我们教导的不够完全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不够能够完全进入这个情况。像我们这个年轻的时候啊，在教会里面呢受到的教导，实在感谢主啊。当然因为他经过几十年了，经过很多很好的弟兄们的教导了，所以有点习惯。所以我们进到聚会里面去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在那里就进入祷告啊。哎，我们坐在那里我们就祷告，为了今天的聚会祷告。就证明你就在侍奉神嘛，已经在侍奉神。所以今天神把这个供应特别给祭司们啊，所以我们新约的祭司们呢、啊、要进入这个侍奉啊，那么你一定能够怎么得到宝足啊，特别在聚会的生活中间啊。我最近跟一些弟兄们在一起交通的时候，我也提醒他们，我说我们要在公开的聚会里面呢，学会如何让我们的灵啊能够流露出来，能够从里面表现出来，来服侍我们的主。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去聚会坐在那里，圣灵有时候不是没感动你，感动你啊，对不对啊？你感动你就应该开口祷告啊，感动你应该起来赞美啊，是吧？你要学会让你的灵怎么在公开的聚会里面的时候是开放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他这里讲这个饼呢是在圣处吃的啊，所以归给这个亚伦和他的子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这里已经有两件重要的事情啊。那么让我们看见在聚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第一个需要有光啊，第二个呢需要有陈设饼，有真正粮食的一种的供应。这是今天教会在地上正常的情况中所应该有的情形。那么第三件事情呢是一个重要的提醒，他这里特别这个讲到一个人的事情，对不对啊？这个好像哈，你读起来说好像跟整个这个立会记都格格不入的啊。前面讲的这么严肃的这些条例，忽然这么插进这么一件事情的。但弟兄姊妹们，摩西为什么要这样写啊？就告诉我们，今天在聚会的生活中间，对主的名我们要有尊重啊，要有敬畏主的心，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那么他特别在这里讲到这个人呢，虽然他呢母亲是但支派的，他也有这个外祖父啊，是但支派的，但是呢他的父亲呢是埃及人啊。那当然圣经这里有预表的意思，当时确实是有这么一个人啊，但今天的属灵上面这个预表，那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呢在血缘上面他是不是纯粹以色列人，是一个掺杂的，是一半的埃及人一半以色列人啊。那么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啊，弟兄姊妹们，这告诉我们在基督徒属灵生命的经历上面呢，你不可以一半一半的啊。这个埃及我们晓得是预表世界的啊，这个以色列是属天的啊。所以呢你不能有个半天半地的光景，你也不能呢有这个一半世界一半这个。今天我想这样的基督徒很多啊，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啊。那么今天呢好像这个心向着世界，有的人来聚会啊，做做礼拜了，夹个圣经呢、啊、这个做做礼拜了啊，其实心都向着世界，对吧？你这样的人你容易出问题啊。在这里他就告诉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人，这个人在做什么呢？他说一日啊在这个闲游，在那里闲游啊，然后呢下面又跟了人家怎么样争斗啊。那么当然这里我想是当时一个事实，但圣经把它写下来是为了提醒我们，这个闲游就是怎么放松啊啊，在神的百姓中间呢，这个还很随便啊，随随便便，这不是一个好现象啊，绝对不能随便。尤其我们今天来到神的跟前啊，在神的百姓中间，绝对不可以随便，讲话不要随便啊，做事不要随便啊，这个因为你活在神的跟前呢、啊、所以我想我们很多时候在属灵上的失败就是因为什么，我们太放松了，太随便啊。那么 一个随便的缘故，你没有好好的学习，所以就容易跟人家产生这个斗争斗啊，对不对？这个动血气啊，就开始有血气，这些都是危险的东西。那么这个人呢，这个一嫌善一血气来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怎么就过了分，他就开始怎么，结果呢，连神的名啊，他都亵渎啊。随便，所以你说随便讲话到一个地步，这个有的时候很危险，会落到这种情况里面啊，并且不仅亵渎，并且什么咒诅啊，还咒诅了。你可见这个人这个属灵光景多差了，那个实在是没有学习了，变成这样。那我想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在我们属灵经历上面来讲呢，这里给我们提醒，就是说我们需要尊重主的名啊，不要羞辱主的名。这是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提醒。结果他做这个事情，有人就把他送到摩西那里去了啊，因为觉得他做的事情有点严重啊。那么送到摩西那里去的时候，我们看见啊，这个摩西呢没有立刻就处置他，然后怎么样，把他收在监里面，先把他关起来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就告诉我们了，今天呢，如果我们在神面前的态度上的随便放松，以至于呢干犯主的名的时候呢，第一个怎么马上被隔离了，那这个交通就断掉了啊。那么带到摩西那里去之后呢，那摩西很好，他没有按照他所知道的道理来处理，这里很重要啊，他要得什么，得耶和华所指示的话。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的教会里处理很多的问题的时候呢，你不是抓着圣经的道理就能去处理的，你必须要怎么样，在神跟前等候啊，要等候，这个关起来有个时间限制的啊，你要等候，要等候怎么等候，只等到主说话你才能去做的。但我们的难处常常是这样，事情一来了，我们因为圣经的知识很多，我们马上就处理，不行的啊。所以你看见在十三节那里就说，耶和华晓谕摩西啊，且神对他说了，他才去做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在处置一些困难事情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要怎么样？要听神在里面给他的指示。所以我们曾经讲过啊，我们前面的弟兄们呢，在属灵上给我们在经历上有很好的一个带领的，他就说哈，当你要和另外一个弟兄啊，你要去指正他的错误的时候呢啊，他说你至少有三方面的东西你是需要在神面前有学习的。第一个，你必须从神那得到负担啊，是神给你有这个负担和感觉，是吧？然后第二个呢，你必须要怎么样呢？要有神的话，要有清楚的话语。第三个呢，你要等时机，这个 timing 的问题很重要。这三件事情呢，是我们今天在处理一些事情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能在这样的情况中能够学习等候主，常常有时候你会犯错。所以摩西很老练，所以摩西的事情来说，他没有马上错，因为这个年轻人犯的错误是明显，对不对？所以摩西没有凭自己行事啊，这是我们在侍奉上面应当有的一个很重要的学习。所以呢，神的命令来到了，指示来到了，那么他们就把这个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叫听见的人放手在他头上。在这里很也是告诉我们一个处理方式，就是说呢，所有知道听见的人怎么样呢，大家按把手放在身上，什么意思？做见证，要有明确的见证啊！这些人，他们把手放在身上，就表示说他们听见，他们实在看见这些事情。然后呢，就全会众用石头把他打死啊！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这是等于是全教会的审判啊，就是人人都应当以为是应该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不是哪一个人两个人在那里所做的决定。所以因为在这里他说是亵渎神的名啊，羞辱神的名啊，这件事情呢是全教会应当处置的一个东西啊。 所以在这里哈，弟兄们，我们晓得这个在教会历史上面呢，有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一些难处来的时候，很多在处置上面所产生的困难的点就是在这里，大家不能够同心啊。所以在这里呢，给我们看见了这个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光景呢，他们在这里是同心来处置这件事情啊。那这里他就说了啊，那个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致死啊，全会众用石头打死他。他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啊，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呢，必被致死啊。这里因为当时呢，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有一些人是也跟着出来的一些人啊，所以他们在中间如果做了事情的话，是同样是要需要被阻止。但是到了第十七节这里哈，他忽然之间呢，又来了一些好像这些条例。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他为什么加进这一段话呢？加进这一段话的意思就告诉我们呢，这个神并不轻易的处死任何人的啊，所以他有处死的一些条例，就是致死的条例，什么样的情况应该被致死的。所以你不要随便去把人的这个致死啊，去定罪致死人。所以我这个条例呢是保护人和牲畜的啊，对，所以你就致死不是可以随便可以行的啊，就是伤害人也不可以啊，你伤害了你要受罚啊。所以他这里就讲到打死人的必被致死啊，如果你打死人必被，这旧约啊，我们晓得这里所讲的旧约它是一个原则性，打死牲畜的话都要赔上牲畜啊，以命偿命啊。不仅这样，你把临时的身体啊，这个弄成残废怎么样了？你也都要补偿的啊！他说这个，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们晓得这是旧约啊，在旧约时候，在律法的要求底下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我们晓得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啊，这些是属灵原则上面的一个应用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不要随便的去致死任何人啊，教会中不可以随便乱定罪的。我也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有的他们很严厉啊，碰见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哇，那个非常严厉啊，那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所以达比弟兄啊，这个最讲恩典的一个神的仆人呢，他常常讲，他说一个蒙恩的罪人去定罪另外一个蒙恩的罪人啊，你要非常的谨慎啊，要非常的谨慎。所以我想今天为什么在处置这个人之后，摩西又讲了这段话呢？这就是有一个保护在那里的，不是可以随随便便的来致死的。但是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若是有人这个咒诅神的名的话呢，这里讲到圣名啊，我想弟兄姊妹们，主把他的名给我们是何等的宝贵啊，所以我们不要让这个名受羞辱啊，所以呢，这个这里告诉我们，无论是寄居和本地人同归于利啊，就是没有例外啊。所以今天一样，如果我们呢亵渎主的名啊，这个或者是咒诅主的名，你当然是没有祝福的了，对不对？不可能得到神的祝福。所以我们是因主的名而得救的，是吧？我们也是因他的名在地上聚集，因他的名生活，因他的名行事的。所以主的名是何等尊贵，因为主的名就是主的自己啊，所以耶和华的名就是耶和华的自己啊。所以他这一段整个故事就告诉我们，今天在整个以色列百姓他们这个聚集的生活里面，他们要尊重耶和华的名。那么这也告诉我们，今天教会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有一个对神的一个敬畏啊，一个尊重。提到主的名，不是随便，不要随便乱，这个乱讲话啊，这是不大好的。所以这里呢，一些重要的原则啊，那么我想，不仅对当时以色列百姓来讲是重要的一个提醒，对今天教会来讲也是重要的提醒，好吧？所以这里三件事情啊，这是关于教会生活三件事情：第一个需要有光，第二个需要有生命的供应，第三个需要有敬畏主的心，啊！所以这段话呢，实在来讲不是插进来的一段的这个 好像不关紧无关紧要的话，是很重要的话，是接续了七个节期之后，他告诉我们在以色列百姓他们具体的生活里面他们应当持守的三件事。好吧，好，我想我们把这就交通到这里，我们再一点祷告。
我们感谢你晚上赐下这些宝贵的话语，
主
啊，今天把教会放在地上，实在是有你荣耀的旨意，
主啊，
你也借着圣灵把教会带到成为耶稣基督见证的地步，
是
啊，我们这些原本是属肉体属地的人哪能承担这些的责任，
亲爱的
主啊，是主你的圣灵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不断的做工，
主
啊，我们愿意伏在圣灵的权下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天天的跟随主，叫我们主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这个世代，
主啊，
你让圣灵降临，实在是借着你劳苦的功效，是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完全顺服的结果。所以今天让我们来尊重圣灵在教会中所有的带领好叫教会有见证摆在这个世界中，就是成为一个精进的灯台照亮整个世界中的黑暗，主啊，我们看见时代来到一个最末了的时候，道德这样的败落所有的人性的邪恶借着这许多的推波助澜的东西都显出来，主啊，我们需要你借着教会带给世界光再把人引回到神的跟前来，主啊，愿我们都能够敬畏你愿许多的人能够听见你的话也都来敬畏你，愿我们在你面前真是渴慕你的话语从你那里得饱足，叫我们行事有力量，主啊，我们需要常常灵里面饱足才能够有力量侍奉主才能够在这个整个工作中侍奉中有能力来带领人来把人引到你的跟前，主啊，愿你今天晚上这三诫的提醒就是成为我们在教会聚会中一个重要的祝福让我们因着这些属灵原则的认识叫教会能够脱离许多血气肉体的这些掺杂和搅扰，主啊，让教会就是像精进的灯台，像明亮的水晶见证现在人的面前的时候能够吸引人能够笑人对你有敬畏，
阿们，
主啊，因为你的工作实在是何等的卓越，主啊，我们今天还没达到那个光景，我们在你面前祈求愿我们能够敬畏你，让你这位大祭司在我们中间经历教会的灯来经历这些陈设饼来带进我们对你当有的尊重，
主
啊，当你被尊重的时候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你，也使我们灵里的光景整个得以改变，主啊，我们渴慕那些美好的教会复兴的光景，我们渴慕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被你的灵完全的充满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真是成为一个明亮的见证，
主
啊，我们分散在各处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哇，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们。愿主在这个末了的时代恢复教会能够有正常的生活，
是的，
主，我们实在需要那个祷陈的清橄榄油，愿圣灵今天在教会中有绝对的主权，
主
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得到尊重，
主，
大家有真实的光显在教会的生活里面，
主，
我们也求你这位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做我们的陈设饼，主啊，真是用细面所做成的陈设饼，
是的，
主啊，愿神的百姓常因你得饱足， 哦，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让我们能尊你的名为圣。
是的，
主啊，当今天地上人在那里亵渎你的名的时候，主啊，愿我们这些蒙恩的圣徒，我们能以主的名为圣。主啊，我们知道你把你的名赐给我们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我们这些被称为你名下的人，愿意能够常常高举你的圣名。主啊，愿教会实在能有敬畏，主啊，脱离这个可怕的时代。主，我们在你跟前真是因着你的话语受警惕，我们感谢赞美你，相信你按照你的恩典，你能够做你自己所要做的事，因为你已经与我们立了永约，并且你用你的生命和血为这个约做保证。主啊，愿你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能进入这些美好的光景。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Thank you.